实怎么选择都很棒，真的真的，不管大家的志向是想做什么，只要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热忱，有一个梦想，都很好，都很棒。对，我都非常支持。那选择确定了，笃定了，就要下定决心去尽最大努力，这一定是有收获的。
欢迎来到 Dolly Coke， 今天我们什么都聊，什么人都聊。那今天的来宾呢是 James Young， 杨凯翔。那凯翔呢是一位全职的音乐人，然后主要是编曲，然后有帮各大线上的艺人做编曲，然后也有活跃于各大的社团，然后教学吉他教学等等的。好，那凯翔你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凯翔，然后你们也可以叫我 James 和詹姆斯就 whatever 的都可以。对对对
对，补充一下，他也是果酱音乐品牌的助理人。
哦，谢谢谢谢。就最近，昨天我拿到我的新 logo 了，就是等一下可以分享给你看看，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
蛮喜欢的，蛮喜欢，就是走一个简约路线。
嗯，你到时候访谈结束之后，都可以把你的一些作品连接啊，就是再传给我，然后我再整理放在这个这一集的 show note 底下。
OK OK， 谢谢谢谢谢谢，很高兴就是被就是道地这么认真的工作室负责人邀请，真的深感荣幸，深感荣幸。
这一段是不用了，因为我会想我邀请凯翔，其实我刚刚很蛮常会就突然就通电话，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每次一讲电话都有可能半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觉得好像里头内容就可以剪成好几集的 podcast。
因为有时候不是比方说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会尽量就是越详细，然后会更增加彼此的这个工作效率嘛。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比较注重在就是效率，团队合作这样。对，我们很少在就是 talk 一些就是比较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这样讲，就是比较少在讲一些比较就是英文讲义。
应该是我觉得我跟你有一个共同点，当然年纪是啊，我觉得是我们两个都不太能接受，就是所谓音乐人就要很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比较倾向是音乐人应该要很优雅，利用我们的专业去变现，对不对？
优雅去变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当然我也认同啦。不过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可以去，
当然还是辛苦的，
辛苦。我觉得任何工作都一定辛苦啊，任何工作任何领域。那对我来说，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是一种职业，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很幸福了。那如果能够再维持自己的比方说就是生活开销啊，或者是一些基本的经济来源的话，那当然也不错。就是我对于生活比较 free 一点啊。但是有时这次疫情其实我有让我重新的思考了一些事情，就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了解。好，因为凯翔其实跟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在出社会头两三年，我还有先去园区，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朝九晚五工作，然后才开始自己到地这间工作室。但是凯翔他是一踏出社会这个大学，他就是全职直接投入。那你可以稍微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吗？或者是从你以前求学的经历，你就决定要这样子走，还是说他其实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自然而然发生？
好像突然有点正式了。我高中其实就才开始学吉他，然后接触就是音乐的这个算是领域吗？然后也有参加社团啊，然后跟同学们这样子交流，这样玩。然后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只是单纯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国中吧，那个很喜欢看日剧，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都很帅，所以我以前也以为我就是那个样子，真的真的。但是后来发现就现实是很残酷的，就是 然后那个时候单纯就只是兴趣，然后志向的话是要当一个老师，就是在学校里面、
那你现在实现了
教书
老师，
我觉得不一样，因为以前那时候的志向是真的是教在学校里面教书，然后是当一个那个是教历史，所以我大学就念了历史系，然后念了历史系，我还是后续有在参加音乐性社团，就乐音社啊，然后吉他社。那在大学唯一影响我最深的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社团，因为社团里面会有更多就是来自全台湾市四面八方的同好者，那大家在经过交流啊，然后再经历过一些分享上，基本上会让眼界打开非常多。对，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在我在淡水念书，那离台北也近，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台北以台湾目前来说算是资源，以音乐啦，音乐产业来说资源是最密集度最高，然后最资源最多的地方，所以我就常常跑台北，也不远啊，大概40分钟，所以我就常常在台北，然后就是跟这些朋友们，然后去听一些演出啊讲座。那第二个影响我最深的是当时候的老师吧，因为我那时候当时候的老师是他在业界蛮资深，然后也拿了几座的金曲奖的殊荣，那自然而然就是会受到自己老师的影响，就是算启蒙者啦，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那我那时候就大概到大一下学期吧，我就有在思考，就是诶，那我
有没有机会靠这个吃？
对，那个时候有一天就是我练完社，就是上完社团课，然后回宿舍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诶，那好像音乐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当是我的志向职业？那时候其实还有点 confused， 就是没有很确定。然后是后来就是也是有去社团里面，然后请教那些就是比我更优秀的学长姐，他们的意见是说，如果要的话，现在开始就要付出很大的决心跟努力，因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以前也是血气方刚啊，就觉得说，哎呀，弹吉他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 ？C 和弦就刷下去就对了，就以前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是在大学期间，然后就是也确实花了蛮多时间在准备这件事情，然后后续等到大概到大四的时候，我比起其他人比较幸运的就是我在大学就开始在教课了，就算是投入了我的你要说音乐工作嘛也算，就是我大四的时候就教课，然后就那时候的收入基本上就已经是，不是都会戏称就是年轻人出社会大概就是会落在一个什么什么 K 的那个门槛嘛，就大概就大学就已经有到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好像信心又更有，就觉得说，哎，好像教课也不是说很困难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有那个门槛的22K 这个门槛好像还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更笃定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就是那因为我们都要服兵役嘛，后来兵役刚好就是服兵役就回来新竹，然后回来新竹，然后服完兵役，然后就
返乡。
对，就那时候其实也在犹豫，说，哎，那我到底是要去那个
资源比较多的台北，
去台北，或者说去南部发展？因为我妈那时候就帮我算什么流年，说什么我非常适合去南部，什么遇水则发。所以
新竹跟台北比起来也算是南部了。
对，他我妈就一直跟我说，如果要发展的话，就是往南部会比较好。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台北才是一个资源的重镇啊。就那时候也挣扎蛮久。那不过我在那个时候其实蛮幸运，就是我看到中原大学跟他刚好有开设一门就是数位音乐科系的算是一年的学士后课程。那学士后课程其实大家对于学士后不太了解不够深，是因为他基本上他的制度跟硕士是一样，就是念一两年或是一年，但是他领的文凭就是学士，所以我有两张学士文凭。那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诶， 在中壢离新竹也不远，然后通勤啊什么的基本上也算还 OK， 所以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报名那个课程，那也录取了、啊、然后在那边接受了一年的课程的训练，所以也加深的就是我可能念完这个学程之后，然后再投入在音乐产业上的一些更多的准备跟方向啊。
OK， 所以其实听到现在从大学然后一路到他去中原大学然后念完有学士文凭回来，我觉得凯翔算是一个非常应该说相对自律跟有想法的年轻人，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因为他大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会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的事物上面，但是你好像很早就确定了这一条路，然后就很有规划的去完成，甚至让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去他的国上音乐工作室，然后他的工作桌的旁边就贴满了各种的便条纸，然后上面写了非常多具体跟可能有一些会是在电视上日剧上的 slogan，
这种事情忽然间 cue 出来真的是太尴尬了，
蛮可爱的，
太尴尬，我必须冒昧的打断一下，那太尴尬了，对对对。
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的部分嘛，所以妈妈也是家人，那其实我之前是有跟你聊到说其实像家人的部分爸爸是比较不支持的对不对，因为你是家中的独子。
对，就是我下面是两个妹妹，那我爸的性格他比较偏保守吧，你要这么说比较保守，然后他其实与其要说保守倒不如就是每个父母其实谁哪个父母不担心自己的小孩，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望子成龙然后望女成凤，那对于我的父母亲来说他们都不是从事音乐艺术相关产业的人，那他们也不懂，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资讯上或是能力上的协助，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跟我去分享这些经验，所以当然我妈妈比较开明一点，就是因为她选择的就是去了解，所以我跟妈妈在这方面其实是有某些程度上的共识。那我爸爸因为他个性本身就是比较我爸其实是一个话不多的人啊，对，话不多，他的个性是都是他原生家庭就导致他的个性比较保守一点，然后话也不多，那他再加上如果长期就是爸爸可能跟小朋友就是在讨论未来生涯规划上如果没有一个共识或者是没有一个点的话基本上会比较辛苦啦，所以这些年这样子其实当然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要去负责啊，那慢慢的这几年这两三年有慢慢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成绩，就是不敢说自己很厉害，但是至少有一点点比起以前来说一点点小小的成绩，那对于父母来说就是要让他们放心啊，我觉得与其说不支持或是说就因为像我身边也有些很多朋友他们选择自己的志向啊，包含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学生也会问，就是我想要把这件我喜爱的事情变成是一个我的志向跟职业，可是家里会反对啊什么，与其说反对都其实都只是担心，那这个担心要怎么去互相的去理解化甚至化解掉都是每个人的功课啦，我觉得我现在还在克服啊。
我觉得讲的挺好，应该说就像父母都会望子成龙嘛，然后其实如果以我们老一辈的父母来说，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就是所谓的数字跟成绩嘛，就是渐渐的可能在起初你可能跟他说一些你想要完成的事情，但是他在还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当然很难完全的去支持你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内心深处都是希望你可以往你想要成为的地方去努力，然后到 一两年之后你慢慢的有成绩之后，他们就会可能转向更台面上的支持啊，或者是更具体一点的关系会更紧密。
应该说也算是庆幸我的这条道路上走的，我觉得比起其他同样身为音乐产业的同好们同业者的朋友，算是幸运一点点。那妈妈一开始也反对，其实父母应该都反对，但是后来妈妈比较认同甚至支持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信心上的提升吧。爸爸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还在修炼，所以还在修炼，就担心啦。因为像那个小张刚才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数字啊，然后一些比较现实层面的，其实这个我们其实都心知肚明，就是对这个收入很重要，收入非常重要，因为它足以支撑所有的我们日常所有只要看得见的东西都要需要金钱。那做什么工作都好，我觉得啦，做什么都好，有什么志向都很好。可是当今天
不要杀人放火就好。
对，但是当今天这份工作或是这份志向，它没有办法去支撑自己最基本的哦，我就讲最基本的可能开销，日常开销。那或许就要思考看看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对，
这点的话，就其实讲到你最开始你说，因为这波疫情的关系，让你又重新省思一下，可以说目前的工作状态嘛，或者是一些未来的规划。
这波疫情，我相信对大家来说，其实影响都很大，而且都来得很错愕。因为我必须小工商一下，那个小张老师之前有发一个那个疫情大家来 talk， 我有看，非常好看，
oh, okay.
非常好看，
真的吗？那数据超低，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那我有看，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蛮有感触的几点，就是对于有些产业来说，可能这一波也没有太有感，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80%吧，都很有感。那就我自己来说，我记得是上个月15号吧，公布三级的当天，我自己学生就先停了7个，对，就停了快10个左右。然后大家的顾虑都是因为害怕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再加上三级之后就不能够室内群聚超过5人嘛，所以教课上
政府直接明文立，
对、
就是、
也不方便。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会担心，就是现在疫情那么严重，那我出外我也是个风险，就是学生会害怕我，我也害怕学生。教课的部分就直接全部都改成线上。我现在所有的教学课程或者是一些会议啊什么都是改成线上嘛，所以我自己的课程改成线上。那原本的制作案基本上本身就是在透过线上 online 的方式，所以是没有影响到啊。对。那这一波疫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对，也算是对整个产业，就我观察到音乐产业来说，它是一个改变的转折点，就是不只是加速了我们对于网络线上云端的依赖，加速它的发展之外，再来就是对于以往来说，就是之前很多年轻人会，或者是很多平台有提供就创业服务嘛，之前就有在这一块耕耘的人，这一波疫情就是我觉得是更站得住脚的。对，因为
就是走在趋势上，
对，他们完全就是在之前就已经在经营一世代一化的方式，那这一波疫情就是更加速这个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疫情对我来说，我也开始学怎么，我也开始自己就是尝试在打 blog 或者是分享一些网站啊，然后在想说就是可以怎么样分享，就是我自己的工作细节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就是我想要把它打造成就是人家分享我的生活，而不是说跟人家分享我的作品或是只是工作。因为我常常在 IG 上面现实中会分享一些我的工作状况，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觉得不够亲近啊，就觉得说因为懂的人 门道嘛。诶，那句话怎么讲？懂的人看门道，不懂的人看热闹。对对对，那懂的人就是会跟我聊个几句啊，不懂的朋友就是他会觉得说，哦啊，不就是一个萤幕或者是一个什么照片这样。对，所以我想要趁着这一波疫情，那当然也是让自己停下脚步去享受一下，就是在这个都在家嘛，那可以多很多时间可以阅读啊，或者说就是在家运动啊什么的。对对对，
觉得这边有两点我觉得蛮有感觉。第一个是凯翔提到第一个经营自媒体，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分众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要再创造下一个五月天跟周杰伦其实很难的部分，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影响权，他可能不大，就是一个小小的。然后再来是以我自己来说好了，我们常会分享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但其实我们太多时候是为了要去给同业看，或者是了解这个产业的人去看，常常迟迟的跨不下第一步，就是你觉得好像要做到某一定的程度才去 release 去释出。对，我身边就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导致他们有一些拖延症。我们更要重视的是那些肯会消费的族群们，就白话文的方式去介绍我们的东西，甚至从分享自己开始。嗯，对，就是针对刚刚那一段的补充。嗯，前一阵子我们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说你未来想要把你的品牌建立成像一个补习班的概念，你可以稍微用简单的一两分钟去阐述一下它会是什么样子吗？
目前还是一个概括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自己从台北回来新竹发展之后，然后自己创业自己的品牌，我发现在新竹这个地方，对于不管是流行音乐或者是音乐教育来说，非常的资源非常的少，非常匮乏。然后不能说人才没有，不能说资源没有，但是就是觉得这个相较于台北来说，新竹它是属于一个，因为它是一个老的城市，然后它是属于比较封闭一点的。我觉得说这个东西现在是一个趋势，就是数位音乐它已经是一个现在做音乐的一个基本的指向性趋势，那在我的家乡却很保守封闭。但是我自己从事教学将近快六年的时间，我发现很多学生他是有这个需求的，但是就是苦无没有师资，或者是说相对应的资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是高中生来说，要他们跑这么大老远去台北，或者是去其他台中啊、台高甚至高雄，对他们来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件事情要这样，那我放弃好了，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基于这样子的理念之下，我就觉得说，欸，那加上刚好我今年自己有学生有想要去考流行音乐系，然后我有请我帮他写推荐信，我就更笃定，就是欸，那如果音乐教育基本上现在业界有很多前辈老师，他们已经做了蛮有程度规模，也做的那个 feedback 也不错，那对于我来说，我只是想要把它在这些老师的部分再把它落实成，就是算是一个算是补习班吗？因为我们在补习的时候都是在补学科嘛，那我就在想，欸，现在的国立大学越来越多，不要讲国立大学，现在的大学部越来越多了，流行音乐科系相关科系，那甚至也有硕士班
越多，
对对对，那有些学校因为家长跟小朋友的时候很在乎那个学历的那个 title 嘛，那有些学校确实他的评价也不错，也是国立大学，所以我就觉得说，欸，那是不是可以换个模式去想说，如果把学科就是我们补习一般补习的那种学科变成是去补音乐这部分，对，
就是选项变得更多了，应该说其实我不知道，从教育部应该很早以前就推广所谓的多元教育嘛。
对，教育，但是大家还是因为毕竟台湾这么多年来的教育就是填压了三十年嘛。那这个是教育很重要，所以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它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台湾在经历过这样的方式，要我们突然间多元，像 欧美这样学习，基本上那是需要时间的。那
没错，
那当然就是最现实的是，家长们都还是想要以学科为主嘛。因为我们花了
讲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遇到考试周，是不是学生请假率超高？
对对对，
他们一定会直接把才艺放到很后面的。
我常常跟我有个朋友，常常就是很开玩笑说，就是我们就是音乐艺术啊，就是已经是属于就是三教九流中的九流啊，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不过其实我蛮有感的，就所以基于这样子的框架下，我就想要让这个想法嘛改变一下，说诶，那我们如果今天去补习是补流行音乐呢或是音乐呢？因为在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不管是怎么样，在音乐的体制下，它里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环节，比方说哦展演，比方说企划啊，比方说行政。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把它变成就是像这样子的方式，然后让学生来，然后就是针对说，诶，那你想要做这个产业里面哪个环节，那我们就因材施教，然后有提供各自的师资，然后让学生有一个方向之后，然后大学让他们如愿的进去这个科系。对，这是我观察到，不然其实流行音乐系现在越来越多，那越来越多的资源也有在这些学校嘛。那很多小朋友他们去考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方向去准备。对，就等于就很运气化，就有点像是哦今天可能面试可能要演奏，那我就赶快就是三个月前赶快去乐器行报名上个课，然后随便学。
应该说就是以新竹来说，他还没有一个很正确的地方或者是管道可以让你全盘的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对不对？或者是那些资讯都是很零散，很像拼图一样得拼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提供这样平台跟管道去帮他有需求的朋友去完成这件事情。
对啊，觉得会是未来我的一个目标之一啦。我就是想要在把自己就是行有余力的时候的同时，我投入在一些教育的部分。那也确实有些学生，像我自己会鼓励学生创作，创作非常重要。对，
你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像你最近有去参加那个所谓的创作营吗？它会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啊？
Okay，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嘛，你们在线上要怎么？
因为现在全部都改成线上嘛，那。我参加的那个是大和音乐公司举办的，就是算是 co-write 写歌的活动。那所谓的 co-write 就是大家一起完成一首歌曲创作。比方说小张老师想词，然后我想曲，那可能小明啊小美老师他们可能想编曲什么。大家做完这首歌之后，那我们发表上架，那到时候再去按比例去分配，然后大家共同创作共同赚取利益这样子。
哦，所以不久之后我就会听到你在创作。
对，今天编完了，然后才刚上传这样子。
嗯，
可是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写歌营的活动，所以我一开始其实蛮紧张，就是我不知道说会不会去雷到别人或者是怎么样。那好险就是大家都很 nice， 然后线上跟。因为其实那个 co-write 的活动，他们是之前举办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全部的录取的作者都要去大和公司的本部，然后直接就是现场就是可能五个小时，然后表定时间内，然后就要完成一首歌，然后是要上架，就是一个 demo。但是这一次因为疫情关系，导致就不我们不能群聚嘛，因为有六个人，那就用线上方式。那线上方式有趣的就是。在家然后可以看到大家的素颜吗？这也算是一个
应该有人是玩妆的吧
就是
其实他都蛮随便的。
对，就是可以在自己见彼此，就是大家就在家就最真实，就是在做音乐的状况。就是对，然后因为在家嘛，所以大家的都可以去看到大家用的，比方说器材啊，或是原来每个人做音乐环境是怎么样，大家可以去交流，然后我们就会用，我们是用线上云端的方式，就是我们用 Room， 然后分享画面，然后分享专案档给彼此这样看，然后就直接听完一次，然后就直接去修改说哪里需要做哪里的 补强或是怎么样，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线上做这件事情是我算是第一次。对对对，
挺期待的，我这样听下来就挺期待的。
跟对啦，就是可是比较有趣的是里面的话就是刚好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因为总共词曲作者有两个，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伙伴是担任比较算是担任编曲的角色，我们是编曲，然后有一个是作词的伙伴。那刚好就是其中一个词曲的作者，他自己比较偏向 EDM， 就是电子音乐。那另外一个比较偏向就是抒情歌，然后弦乐啊、演奏那一类的。那我们有个小队长啊，就说，那不然就是各自，我们把它拆开，就是各自完成各自的作品。
嗯，
对，然后最后大家在。总共就是我们不只是就是只写打算写一首歌，我们就是先各自，因为我们在活动前我们有各自丢自己的之前的 demo， 那
作品，
对，那有些伙伴丢的 demo 是不完整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然后小队长就说，那不然比方说像我自己擅长编的是真实性乐器为主的编曲，那我看到那个伙伴他也是这个方向的，那小队长的意思是说，那我就帮助他完成，那他去帮助另外一个伙伴完成
EDM
剩下 EDM 的部分，然后自完成上架成完整的 demo 之后，然后再大家也可以共同的创作这首歌，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在进行的。对
对，所以其实也有点像是在玩团，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嘛，然后所谓的那个小队长有点像是团长啊，或者是制作人的角色。
对，
对，
就是自己自己批货自己卖。
可以，这个形容可以。好，那这边我想要请教凯翔一下，如果用一段话给未来可能他们现在是在求学阶段，然后还在找人生志向，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想要走跟你类似道路的后辈们，你有什么话想要给他们的，就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些远路啊，或者是冤枉路等等的。
这个就会有点沉重了，这个可能要让我静思三秒，因为这一题很敏感，这题很敏感。
真的吗？
对，
不能随便讲。
因为对对对，因为就是说出来要负责任的。
哦，没有，前一段那个你补习班的，我觉得你可能要比较负责，因为你的声音被记录下来，我们两三年后会看这个地方新竹有没有实现哦。我用放大镜显示的，对，
给大家的建议哦，就是。其实也不要也我就不局限在音乐艺术这个领域啦，我就局限在就是比较像是可能在选择道路上，然后还在就是可能有些迷惑的同学们或者是朋友们，其实怎么选择都很棒，真的不管大家的志向是想做什么，想做的职业是什么，只要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热忱，有一个梦想，都很好，都很棒。对，我都非常支持。那选择确定了，笃定了，就要下定决心去尽最大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尽管最后没有办法成功也没关系，至少这个过程是一定是有收获的。辛苦是一定有的，没有任何一个选项是会可以 skip 掉那些痛苦啊烦恼，这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就是任何选择都很好，但是过程中的代价跟辛苦是也是自己要去接受的，那当然有好有坏。对，对于我来说音乐就是这样，然后最现实的就是基本的生活的开销，那些要可以handle 自己的生活，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也没关系，至少这件事情是自己喜欢做的，那可以比方说去有一份工作收入， 然后让支撑自己生活 OK 的情况下，然后再去做这件事也可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对，嗯，那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的话，就是，
我觉得你刚刚那一段很棒。
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好，是我便条纸会看到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但是这句话我觉得一直影响到我现在，就是，人生只有一次，但是梦想可以一辈子。不管几岁，只要有这个梦，就是对，就是都可以去执行这样子。因为人生大家都知道，能拼的不就是那几年吗？对吗？嗯，那在我们还能够行有余力的那些年里面，的时间里面去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对，所以就是跟如果正在听的那个朋友们就是分享，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会有遗憾的，那就不要犹豫，就赶快去做。
OK， 我觉得凯翔你根本不是读编曲的吧？你应该是读文学系或者是心理学之类的。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因为
我觉得你今天的内容含金量很高。欸，
也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一个隐形小小的社会观察家，就是因为像很多我最常接收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的工作很有趣，或者是我的工作好像很酷这件事情。我来说我只是在做我自己，当然也很多人羡慕我啦，我觉得也不用羡慕啦，因为像我也羡慕你啊，我也羡慕大家嘛，就是我也羡慕很多很多很多，
应该说我觉得人类都会羡慕自己没有拥有的，
对对对，
懂任何事物，
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我那些朋友们羡慕我的同时，我也在羡慕他。基本上只要我自己回顾以前的自己，基本上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是成长收获还蛮多的，就整体啊，不管是心理啊、生理或者是想法。对，怎么了？
没有，就差一个伴侣。
哈哈 ，OK， 就是应该不会黄标吧？应该不会。
不会，Podcast 没有所谓的黄标
哦，是，我应该也没有失言吧，应该就
不会。我觉得你今天讲得很好，我们差不多到后面了，还有一两题。
是，就是，我回顾这一路走来，就是当然遇到的挫折啊，那些一定有，但是我还坦白讲，我蛮满意我现在的生活，所以也给听众朋友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参考啦，就是选择什么都好，既然有了，那就下定决心去做，对，一定可以。
OK， 好，那今天访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听众也蛮好奇，一个全职音乐人他的日常安排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说，你一整天，正常来说，好了，你的时间 timetable 是怎么规划的吗？
我的 schedule。这说出来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荒谬吧。我基本上我是最近才把作息调整成就是12最晚一点睡，然后6点、5点半或7点起来。像今天就是5点半起床。我之前的一天的行程是我通常都是8、9点、10点起床。但是我就是会到早上的凌晨4点、3点睡。对，那
中间没有睡午觉吗？
我中间有时候如果晚上要教课，要教到，因为有时候教课从傍晚到晚上，我可能会午休一下。然后我是一个专注力都要在半夜会比较能够专心的人，所以我白天我没有办法，我不太有办法工作，或者是我续航力很低啊。对，就是我自己这样。
那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就是保持清醒的时候。
其实我早上都还蛮，我早上的思绪真的很慢，就是我都是通常都是看 比方说像现在疫情就是 Netflix 嘛，然后背背单字啊，看看英文嘛，然后看看书。我早上通常都比较进行就是比较静态的，或者是练练琴啊，然后
你可以睡饱啊，你不是晚上工作，你可以睡饱一点。
就是如果没设闹钟的情况，当然就会就直接睡到很晚了。那如果有设闹钟的话，就是会想要就是还是起来做一点什么。对，因为
所以我就说你很自律吧。
其实要说自律也还，我不敢觉得，不敢说我自己很自律，我只是
没有人会自己说自己很自律跟很帅的。
我的作息基本上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不太建议啊，因为这样子是真的不太健康。尤其是我之前常常就是因为晚上都在工作，然后有时候有些制作案就是昏感了。或者是他的内容要求的比较繁琐的时候，有时候都没有在睡觉了。
对，
我觉得这样子对于，而且我自己越来越有感，就是以前可能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可以去狂欢啊，什么三天不睡都，但是现在真的是有很有感，很有感，就是
接近三十，
熬个一天，我们就不要讲出来好不好？18，不要讲出来。我就是越来越感觉是当我快接近二十岁的时候，就是会熬个一天，哇，真的隔天，尤其是隔天又是要
两到三天，
对对，四五堂课，真的是身体其实已经跟不上心生理跟不上心理，我觉得。
OK，
对对对，
好，那前面我们在你职业发展基本上你都是谈到你幕后的部分，就是你想要推动啊，无论是新竹整体的教育环境等等，那自己在目前呢、啊、目前你有没有什么期待或期许，就像可能入围一个金曲啊金奖，或者是某首歌突然爆红之类的一些比较具体的目标吗？最后一题咯。
哇，
这里太沉重了。
不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这个
应该有想过吧？
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最近才有个答案，我以前答不出来。我就是用最精简的方式讲，就是我一开始单纯就只是想要当一个职业吉他手，所以就是大学毕业然后服完兵役就直接要想要出国留学，学吉他学音乐，这样是后来发现出国这件事情他会遇到的障碍太多，远超于我当初的想象，所以才去做编曲。那做了编曲之后就换成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我把我喜欢音乐的感受放在我的作品里面。那既然跑道已经不是以吉他手为目标了，如果是就像刚才你提问的，就是未来的话，就是当然继续精进自己吧。那有更高的殊荣，当然是会想要去尝试争取看看的。因为毕竟我相信就是在台湾最高的殊荣，就音乐上来说就金曲奖嘛。金曲奖算是每个音乐人的都是算是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坎吧，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说，当然如果以这个目标为努力也是不错。那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就 never mind 啊，就是可以更，因为音乐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
平常心
生活的一部分。对，那如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还能够被看见，当然那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啊。那没有也没关系，对。
OK， 感觉已经是看淡了，看淡这一
些，也不是看淡，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当我们在很认真的追求一件事情，包含是人事物啊，有没有？就是我
对。
但是有时候往往就是越想得到反而结果会越不如预期。
哦，这件事情其实好像蛮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你是影片创作者好了，你明明就觉得那一部影片你剪的还好， 可是点阅率特别高。
对, 对, 对，
但是有很多你用心觉得哦，这个会中，这个会中，反而就没有人要看。
是啊，那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会觉得矛盾的、就是、啊，你刚才不是说有目标就要追啊，你现在又这样讲，就是。对，有目标去追寻，努力去坚持，到底是很棒的，
是必然，
对，是必然。
但是平常心才能走的，
对。但是得失心，我觉得有些，因为我们极力的想要去完成它，就得失心相对的就会也会在这个欲望当中会增强嘛。那
嗯，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坦白说，可是当后来发现，就是事实证明，就结果都会超出自己的预期啊。反而是自己不放在心上的事反而就都成真了，所以后来我也就把自己就是在拉往后拉一点，就是去看待就是以前这些状况，就觉得好像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这样就好了，有没有额外的殊荣或是那些嘉奖什么的，我觉得就当作就是上天的礼物吧。
对，
这样子看、嗯、看这一切，我觉得生活也会过得比较惬意一点。我也很羡慕，就是因为像今年金曲奖入围，我有一些朋友、好朋友，就是跟我同年龄的就入围了，我也觉得、哇，超厉害，就是在
很替他们开心了。
对，就开心之余，当然也会、也会有一个小小的感触吧，就是哇，就是如果今年那是我的话，我真的会。一个月都睡不着觉吧，就是，
对，
就是对。那除了祝福之外，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感触，那一定的啦。那只是看的比重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啊，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样，就是
应该说以前太多时候我们会一直自我怀疑，然后现在那个 moment 很久很久。
对啊，我们都在欺骗自己啊。对。哎、欸，你要打歌一下啊！你要打歌一下、啊，我们都在欺骗自己。
OK， 就是这边跟观众说一下，我在去年开始吧，我每年的生日都会送自己一个礼物，然后就是会写一首歌给自己。那今年27岁，我的歌是由凯翔 James Young 所编曲的，所以还没听的朋友可以去我的 YouTube 上听听看。OK，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谢谢凯翔上我们的 Podcast， 然后也希望他可以像他前面内容所说的，就是持续去完成专注于他眼前的每一件代办事项，然后用很平常心很日常的状态去看待他付出的每一个事物。